弟兄姐妹平安。昨天上午我们在第一集信会为陈霞姐妹的丈夫陈先达举行追思礼拜。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不一定认识陈先达，他在最后的时刻归主，我们感谢主啊。很多弟兄姐妹参与服事啊，也很多人来参加他追思礼拜，这是对家人的一个极大的安慰。更大的安慰是先达最后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你心里有感动，你可以打电话，慰问安慰我们的姐妹。她有两个孩子啊，一个大儿子已经是20多岁，已经工作了；第二个儿子才8岁啊，那么小。我们中间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Michael。Michael 的爸爸，小的那个 Michael 的爸爸那个世界我们中间如果有弟兄姐妹有感动写一些卡片有些神的话语也寄给他，来鼓励他，来安慰他圣经教导我们就爱哭的人同哭他在爱哭当中，我们与他一起来爱哭，我们不能擦干他的眼泪，来主人为他祷告。我们来感谢主上个主日星期六和主日有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来到参加这样的教会一年两次的布道聚会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决志或再一次决志，我们感谢主。我们想看看我们第一次来到这个教会决志归主的，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有没有，请你举下手试试看。一个好，我们欢迎这弟兄，对弟兄。弟兄姐妹，其实不少人决志已经是一次两次没关系，希望你这样的感动来到神的面前，你再一次说主啊，我愿意抓住你。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呢告诉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么多人站在这儿说耶稣基督我要你。那这些人被上帝的灵所感动，他愿意伸出手来抓住耶稣，我们感谢主。其实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下面默默的撒种，我们中间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的都是弟兄姐妹带过来的。如果我叫大家举手是牧师带你来教会的，你举手看，不会超过5个，是不是？但是很多弟兄姐妹默默无闻的把这些人带到主的面前，你们在撒种，甚至流泪撒种，但是那天晚上你看到收割了。所以从来都不要放弃这个撒种的机会啊！神就使用我们这样去卑微的器皿，只要是五饼二鱼放在神的面前，神就悦纳，神就使用。刚才我们这位弟兄，我知道是我们另外一个弟兄把他带过来，感谢主啊！愿神使用我们中间拥有撒种的弟兄姐妹，从来不要停止撒种。我们今天开始呢，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一些信息。在下面的几周我会分享这样的信息，就是我们是神的羊，我们要听主的声音。这儿有个问题在这儿，我们刚刚信耶稣的人都知道，真正信耶稣的人不是接受一套礼仪祷告的时候要举手要闭眼也不是接受一套亲贵戒律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信靠耶稣基督也不是接受一套教义从此以后连了这样信这样信这些都重要，但真正接受耶稣基督是建立的关系，这关系太重要。信靠耶稣的人是和上帝建立一个活生生的关系，永生真神活神你和他建立的关系。以前我们是瞎眼的，神站在你的面前你也不认识，那么瘸腿的讲你也听不听，叫你行也站立不起来，但是我们遇到这个真神以后，我们和他建立了关系。所以真正的信仰是和神经的关系。关系是什么？就像你弟兄姐妹想象你在念书的时候，同一个教室里的一个人，过去你根本就不认识，是不是？他可能是从别的省过来的，别的州过来的，突然发现在你的教室里头，你开始知道他是我的同学，那开始知道有点同学关系了。那过了一段时间，你明白这个同学在不在跟你关系不大，来不来跟你关系也不大，过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同学开始成了你的朋友，你可以在一起分享，可以一起交谈。 他不来的时候就会奇怪，为什么他会不来上这堂课，就会打电话问候他。那开始从一般人变成同学，然后变成朋友。那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实在是可爱，我又娶她为妻，是吧？就从一个同学关系变成朋友关系，然后变成一个配偶的关系、伴侣的关系。你看你这个关系的不断的加深、不断的深化。那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就是这样，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说，哎呀，我知道有位神，我知道有位主，就像个同学一样，他来不来跟你们有什么关系？那这不叫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跟主建立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密切。圣经有好多的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段关系。我们就像什么羊一样啊，我们有牧人，羊跟着牧人，牧人在前面走，牧人在后面啊，好牧人在前面带领羊往前走，羊跟着后面走，那这是一种关系。但是圣经更一层说，耶稣基督是你的朋友，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切的愁苦、一切的烦恼、一切的绝望、一切的忧伤跟你朋友去讲，他看你为朋友，他尊重你，他爱你，他扶持你，那这是个朋友的关系。但是还不止啊，关系可以更深一层，他是你的什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是我们什么？啊，不敢讲了哈，因为我们是男人，不好意思讲这个话。耶稣基督是新郎，所有人都是新郎，教会是他的新夫，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跟他融合在一起，就像你结婚一样。那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们现在还不大懂这个，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跟耶稣基督，你就是耶稣基督，你绝对就是耶稣基督，不是画个句号了，那只是关系的开始。要不断的晋升，不断的晋升，这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密切。所以我在这几天的讲道当中，这几次讲道当中，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怎么样在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学会来听从基督的声音。我讲这个话，可能弟兄姐妹觉得，哇，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呢？这是圣经的教导，关系哈。你想想看，你的关系，你跟你太太的关系，跟你朋友的关系，跟你亲人的关系，关系里头有什么？有沟通啊，是不是？不沟通就没有关系，是不是？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之间几年都不沟通，那关系出问题了。有好多婚姻失败，85%婚姻的失败是因为没有沟通，彼此之间注意握一下，不见面，不沟通。那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要沟通，沟通的意思是说，你讲话，他也讲话，你讲话他听，他讲话你也听。有人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开始祷告了。你祷告开始跟神沟通，可以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没用。好像神也不听，那神是不是对我讲话呢？我听不见，那就这个关系变得越来越淡漠。就像你跟你的配偶讲话，他不理你，好像跟你不听你，那关系慢慢就生疏下来，这关系变得越来越荒芜，关系不是越来越密切。所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要明白，我们是和上帝建立的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活的，你可以跟他讲话，他向你说话，你可以听他说话。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跟弟兄姐妹就分享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今天我要帮助我们中间，特别是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回顾几个问题哈，然后我们再回来讲这个关系。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哈，我们这个大脑被这个世界洗浸了很长时间，我们是瞎眼的。一旦被耶稣医治了以后，看来还是迷迷糊糊的。有一次耶稣不是给我们治病嘛哈，开了一个瞎子的眼睛，刚刚开的时候，那个瞎子看的东西都是倒过来的，书也是倒过来的，是不是？好像看得模模糊糊不清楚。刚到新主的人，有的时候就像那个光景，哦，好像开了，看到有东西了，哎，好像有光，大家不清楚，好像书也是倒的，是不是？哎，有道理，福音是有道理，那看是什么？看不清楚。所以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以后，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看东西看不清楚。所以这段时间弟兄姐妹你也知道，你进入这个关系是一定有过程，这个过程不断的深化，不断的晋升，跟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为什么有的基督徒一跟神讲话他就感动呢？有的人讲跟空气讲一样，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跟神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关系了，但是不是非常的密切。所以巴不得主这么叫我们明白，我们可以跟主建立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但第一个你要明白，你过去是一个瞎眼的，是个不认识神的人， 是个无神论者，我们认为是个无神论者，你一定要把这个无神论者这个东西把它抛在一边，跟神建立的关系。你在我们中间很多人以后还有一个不幸的恶行，是他跟神的关系建立不起来。他在那儿吗？他在那儿吗？是吧？所以第一个，我帮助大家，我们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回想一下，开始的时候我们觉得没有神，但是我们开始往前面晋升的时候，慢慢明白，原来神真的在那儿等候我们，在爱我们。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明白，我们要从无神的观点当中慢慢被主救拔出来，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耳朵，医治我们的瘫痪，让我们跟神建立关系。圣经上讲一句话，保罗说的，啊，这个罗马书第一章19节20节上面说，这神的事情，人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啊，这种照天地以来神的荣能和神性是明眼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造之物，叫人晓得无可推诿。所以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神在那儿，在等候我们和他建立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我们一心鬼，我们不愿意信神，我们一心想要命运，我们也不愿意信神，我们一心想要有本命年，我们也不愿意有神，我们想要派卦，我们也不愿意信神。求主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关系，特别是我们刚刚归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种老基督徒也再次要主来提醒我们，其实神的事情已经显明在你的心中，你摸摸自己的心，你回到你的内心，你问有没有神，神的事已经显明在你的里头，如果你真回到你的内心，你慢慢就明白有一位神在等着你向你说话，没有神你心中永远不得安宁。你们知道有一个人信服务哈，大名鼎鼎的无神论者，我们中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读过他的书，但你的儿女一定会受他影响，多多少少会受他影响的。这个人叫弗洛伊德，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不信神，他看不起信仰，崇尚是科学和理性，他是科学家，心理分析的一代宗师，你们知道这个人的。你知道这个人他什么都不信，他怕死，怕得不得了，你怕什么死啊？死不就是全都消失了吗？你怕什么？他一直怕死，终身怕死，而且特别理性，理性到什么程度？他年轻的时候他相信他41岁就会死，后来41岁没死他相信51岁会死，51岁没死他相信他61岁或62岁要死，62岁死不了的时候他说可能会70岁会死，这回活了83岁还没有死。你知道他为什么？他后来一直想，大概在人101岁到62岁之间一定会死，他为什么这么想呢？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他写信给一个另外一个同行叫雍格，雍格是个牧师的儿子，同样是心理分析的一个大的一个宗师啊，可他的分析里面有信仰的成分，可是弗洛伊德是绝对不信神。那他为什么相信他在61岁跟62岁他会死呢？他自己后来讲，他说我长期啊，我也感觉到一个东西来好像在影响着我，让我也感觉到我在61岁跟62岁死。他有两件事情让我知道，这两件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个61和62。他奇怪，当我想到61和62的时候，我所到之处到处都是61和62这个数字。他有一次哈，我跟我的哥哥到希腊去旅游，可是发现所有的这个货物的号码上面都有61和62，他就很紧张，他看到我大象之月临头了。他后来他们到了雅典以后，他们住了个旅馆，他 check in 的时候发现哦，他被安排在一楼，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一楼不可能有61、62的房间，是不是？可是他进了房间以后，拿到钥匙以后，突然发现糟糕了，一楼是没有61、62，可是一楼有个31，31是62的一半，他就这样就完了，大难临头了。后来他还没有死，他为什么对61、62这么迷信呢？ 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叫《梦的解析》，我们知道很多人读过，对不对？《梦的解析》，他写《梦的解析》的时候，他的年龄啊，年龄是啊，我看看他的年龄哈，他的年龄是43岁。就那个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同时拿到一个新的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叫做163啊14326二。那他写14362，他出版书的那一年正好是43岁，对不对？那后面还有个62啊，所以他就相信我62那一年一定会死掉。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坚决不信神的人，他为什么相信这个数字？为什么相信在灵魂当中有个东西来操纵他的生命？如果你没有你的心，你什么都不信，你怕什么？什么都不信，你相信什么数字？所以圣经上说，神的事与显明是在你的心中。我有个同学，他研究易经，哦，他的论文就做易经研究了，每年回山东老家，当地的官员找他拍一卦。你什么都不信，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些东西？神的事与显明在你的心中。说弟兄姐妹，神等会我们跟他建立关系，但是我们里面的不信的恶心拒绝这个神，我们一相信这些数字，这是命，这是泡卦，这是鬼，但我不相信神是什么，说恐惧的是什么，他就自然而然离神不远了。你知道弗洛伊德到晚年快死的时候，他读一本书，这本书就叫做帝王、哲人和死亡。这本书里面有拉萨路的故事，他非常爱拉萨路的故事，拉萨路的故事，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弟兄姐妹知道。后来他这个情形被哈佛大学的一个心理学教授知道了，他就告诉我们呢，他说弗洛伊德到晚年的时候为什么天天读这个书，而且他自己也承认这个书对他印象最深，为什么？他心中也向往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有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听别人跟我们讲没有神，圣经上不是说吗？愚妄人心中说没有神，他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听同学、听同事、听老师讲没有神，你回到你的内心，神的事与显明在你的心中，你回到你的心中有没有神？然后你说，上帝啊，如果有，请你向我说话，帮助我亲近你。所以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跟神的关系首先要脱离这个无神的光景，特别我们中间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啊，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你要知道，信神不等于信耶稣。世界上很多人信的是假神，你跟耶稣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很独特的。圣经从来不证明神的存在，耶稣基督从来不证明神的存在，因为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他不需要证明自己的存在。耶稣说，你看到我就是看到父。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是特殊的，他就是神成为人。所以我们中间的，特别是我们的朋友，你要知道信神，世界上信任太多了，反正都是人造的宗教。你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是福音的中心，耶稣基督是基督教的中心，耶稣基督自己是自己的中心。这句话什么意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你说，我来了是教导你们什么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来了，我就告诉你们，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保罗呢，也同样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上帝说，哎，我叫耶稣来教导你们什么是智慧、什么是圣洁、什么是公义、什么是救赎，不是这样。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就告诉你，我是公义，我是圣洁，我是智慧，我是救赎。就基督是基督教的中心，基督是他自己的中心，他传讲的是自己。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来，我们认识耶稣。你光光认识神，神是什么？我们永远不认识神。所以你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到基督面前，我们知道基督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基督福音的核心是什么？像多马一样，那怀疑的多马，他摸到主的肋旁的时候，他就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基督福音的核心，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我的神，也和他建立一个关系。 有的时候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明白一个真理，耶稣基督跟世上所有的教主所有的贤人不一样。你知道释迦牟尼很伟大，他的教导也相当的深刻，但他的教导不清楚。一个修福的人，你永远读不完福经。一个崇尚老子的人，老子也伟大也深刻，可是从来不清楚。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像康德，很伟大很深刻，但是很复杂不简洁。至于耶稣基督所讲的道，所传讲的真理，伟大深刻奥秘简洁清楚一目了然，他就告诉我们每个人，你是瞎眼的，你活在暗中，你是瞎眼的。为什么是瞎眼的？你看不见自己的面孔，上帝站在你面前你也看不见，因为你们的眼睛被瞎了。就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特别是朋友，你从无神变成了有神，有神论者，你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是主是神，下面就是你该学的功课了。我们要跟永生的精神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那这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分享的一个中心。我们很多人都想和神建立关系啊，特别是到教会了一段时间以后，有的弟兄姐妹也祷告也读经，但跟神的关系是不冷不热。以前在芝加哥有个牧师啊，叫陶树，他说在教会中有一件很痛心的事情啊，非常痛心的事情。你看很多人从幼年到老年从教会当中进进出出，可是这些人呢，他们也读经他们也祷告，可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神。他们的眼不会看，他们的耳不会听，他们的心不会爱。那教会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神，只是听说过神。我们大脑同意有一位神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的道路，我们都同意。那很多人关系仅是停留在这个程度上，那是永远不够的，弟兄姐妹，永远不够的。神好像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雅各的神，不是我的神，跟你没有关系。那好多人就处于这么一个光景，是不是这样的？其实有的弟兄姐妹也知道我要跟神有基督亲密的关系，可是没有路。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跟神有真正的一个灵交，听他对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对他说话。这位神是活的神，不是死的神，这是大脑你想象的神，而我同意这套观念。那这样的神你现在没有意义，这个神你可以跟他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听他对你说话。我讲听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很紧张。为什么？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遇到这种人。我在我的时间不长的这个传道的生活当中，我就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话了。我以前还遇到一个很滑稽的事呢，有一个姐妹对一个弟兄说，一个弟兄对一个姐妹说，终于神对我说话，让你嫁给我。那对方说，我好像神没对我说这样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中遇到这些很荒谬的、很荒唐的事情，我们就神对人说话不可思议，不可能，神怎么可能对我们说话？不可能。圣经上讲神对人说话，那是一个比喻，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啊，这个圣经是史书，是古书，是几千年写的书，跟我们有什么意义？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你说真的是假的？那是假的，过去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那为什么你要读经呢？神在印象当中呼召保罗去向亚洲传道，向欧洲传道。我说那只是对他大人我讲了，对我们小人没有用。那你读这个圣经干嘛？这位神是真实的神，你可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以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读圣经啊，亚伯拉罕，谁有没有对亚伯拉罕说话？有没有？有没有？有吗？创世纪的十二章第一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本地本家，怎么样？往我所指示地方去。”你说神怎么说的？是不是让我讲到这么对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请你离开家。我们不知道， 神有他说话的方式，我们在以后的分享当中，神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神对亚伯拉罕说了，亚伯拉罕知道这是神的话，不是自己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说这神的话还是我自己的声音呢，所以左右不定了，对不对？过了几天以后，前两天还说啊这是神的说话，过两天以后就说哦不是的，那是我自己弄错了。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对不对，那天啊对我说话的声音是我自己想出来，我还回到我老家卧算了。亚伯拉罕没有讲，他说这是神的话。你知道有的时候神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吓了一跳，你吓了半死。怎么会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会很惊讶，非常的惊讶。叫亚伯拉罕神向上帝说话，上帝向他说话的时候，有大黑暗笼罩了亚伯拉罕。这样怎么说啊？叫令人惊吓的黑暗临到了亚伯拉罕。如果你读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中间弟兄姐妹，你心中有没有渴慕神向你说话的心？神正向你说话的时候，你会很紧张，你会恐惧，但是呢你又喜欢听。就像我们中间有个人告诉我说，他的女儿看这个挪亚的故事啊，几岁啊，三四岁啊，两三岁啊，三四岁，看那个挪亚动画片。挪亚动画片的时候，那挪亚不是大胡子嘛，对不对？这个头发白白的哈，然后还拿着什么东西，穿大袍子。他的女儿一看到这个挪亚一出来就惊讶，一看到鹿啊狗啊猫啊就开心，一看挪亚出来他就紧张，然后呢就不看了，他还是要看，躲在妈妈背后看。就是我们听到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个光景。当神真向你说话的时候，真的你觉得的时候，你开始那个愚蒙的心会打开，就神真的在此向我说话，那是怕，但是你心中极度的甜蜜。哦，我想听，我愿意听。你看看摩西啊，神用一下摩西说话，有没有？有没有？在荆棘的火焰当中，跟摩西啊，摩西，然后跟摩西说：“我在这儿。”神说：“你脱下你脚上的鞋，这是圣地。”从此以后，摩西的生命被改变。你看看以西结，你看看耶利米，你看看以赛亚，人家说：“哦，这都是大人物啊，我们是小人物，神不会对我们说话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啊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的话，雅各书是新约的雅各哈，五章十七节那在说什么？以利亚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大家知道以利亚对吗？有没有知道以利亚？以利亚是大先知。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天不下雨啊！有人说哇，这不得了，这个太神奇了，就像《水浒传》里面那个公孙胜一样。不是这样，弟兄姐妹，圣经上记载你可以经历他。可是人家说我们跟以利亚是一样性情的人，他跟我们都是人。圣经上让我们知道明白，圣经当中这些圣徒们的经历建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同样的经历，只是经历的方式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神不是重复的神，神做的工作弟兄姐妹知道从来不重复的，只有一件事情他重复了。什么事啊？什么事要知道？神从来不重复，只有一件事情他重复。是什么重复啊？是戒。摩西把法版摔碎以后，第二次在上山的时候，神重新赐给他一个世界，那当然里面有更深的教导在里头。就你看到整个圣经里头啊，神向人说话是有的。撒母耳，小小的撒母耳在圣殿当中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撒母耳，撒母耳，他开始也听不懂，就像神开始对我们说话，我们可能也听不懂。你知道那时候圣殿不像我们在这个小区啊，还有灯啊，白天开这么多灯，那时候圣殿是黑乎乎的，很恐惧的。那时候最多有不知道有什么东西照明的，油灯吗？小撒母耳就是在殿中啊，神对他说话：“撒母耳，撒母耳。”他听见了。就神是向人说话的神，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性情啊。神是个活神，他向人说话。从创世纪开始的时候他就说话，神说要有就有，神的话就是神的思想、神的意念、神的意图，神意跟你沟通。就道成为肉身，什么话成为人，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像我们说的话，现在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听主的话，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和神说话， 因为听他向我们说话。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保罗圣像保罗说话，在异象当中有人跟保罗说圣灵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哦，你发现一个问题，以后我们会分享，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向你说话，可以通过人的声音向你说话，可以通过灵的感动向你说话，可以通过梦来向你说话。我们下一次我们会讲这样的信息。就弟兄姐妹，你看圣经上所有的人写了一个证明，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跟神的经历的关系是一个对话的关系，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关系。哦，我知道有一位神。我见过很多神学家圣经学者，他们一生花的时间是研究主的话语，这些人功劳很大，非常必要。你不要小看这些人，不要小看这些人，坐冷板凳的没有护照很难坐得下去的。我有个老师整天在图书馆研究这古代的这个圣经的抄本，那个工作不是一般人做得下去的。哦，没有护照，又不挣钱，也不证明，可他一生在研究这个，是必要的。但是很多的神学教授、圣经学者，你问他你有没有遇见过神？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这两点我们都要学。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的寻求认识神，你从来也不读书，从来也不祷告，也不读经，你怎么能认识神？我知道有些人很渴慕了，也不懒惰，读了很多的书，那是很好，那是一步。另外一步呢，你要学会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听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对神说话，神要对我们说话。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些圣徒们对神说话，神对人说话，他听见了。在历史当中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为什么？因为神爱我们，他愿意和我们建立这个密切的关系。同时神跟我们说话有个愿是什么？他知道我们需要引导，他要引导我们。我知道我们中间人是有不少弟兄姐妹，他是渴慕神对他说话，但只是呢不大明白神为什么对我们说话。比方说你昨天买股票，你买多少股进来，希望神对我说话，这个股票跌不跌，涨不涨，那这个是寻求神向你说话的动机，神不喜悦。有的时候我们寻求神对我们说话，神让你对我说话的证明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我站在你的一边，那这种动机神不喜悦。但是神在生活当中他真的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你知道在美国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美国国会有一个院牧这个院牧叫 Peter Marshall。 你知道院牧是做什么的？那我是教会的牧师，我牧养教的弟兄姐妹。那国会的院牧呢，他是牧养那些国会议员的。那 Peter Marshall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院牧，国会的院牧，但是他是苏格兰人。他有一天他就回到苏格兰，回到老家，回到英国。有一天晚上雾很大，没有光，很黑，但是他要赶路，他要抄经路。那抄经路的时候，那个地方要进入的旷野，那个旷野呢边上有个东西他根本看不见，但他快走路的时候，他俩听到有个声音说 Peter， 他就住着，他就停止下来，他说谁呀？有事吗？他发现没有声音，他觉得我可能是错了，他觉得可能很错了。那过了一会以后，突然有个声音更加急促说 Peter。 这个时候 Peter 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好像下面有个东西绊踢他的脚一样，就倒在地下，他用手撑住这个地，他摸一摸，好像下面也没有石头。这个时候他蹲在下面开始注意看的时候，注意看看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在一个大坑的边缘，这个坑是当年他们采矿石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废弃的一个大坑，很深，他再往前跨一步他必死无疑。那这是 Peter Marshall。 有的时候神在生活当中好像很多偶然的事情都给你发生了，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引导，你觉得我很幸运了，我很幸运，我就遇到这些好事情神在引导你，可能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下次也会分享，因为我们这个 mind， 我们的心智被黑暗 就笼罩被罪所玷污，我们有很多时间没办法真正理解。所以神在生活当中会引导我们，来帮助我们，啊，会通过说话的方式，心灵感动的方式，各种各样的方式，神在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神，是活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掌管。那神为什么向我们说话？神要说，因为他鼓励你，来坚固你，来安慰你，让他知道他与你同行。我昨天在追思礼拜当中，我也分享这样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我想我在座的弟兄姐妹，我再跟你们分享。9月8号的晚上下大雨，9月8号那个星期知道大家下大雨，那一个礼拜下了整整一个礼拜。本来9月8号的晚上应该是提摩太团契，因为下雨暂时停止。我在过去的 几天当中，我一直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打电话，因为我看不到她，我要找她。可那天晚上我心中就有一个强烈的感动，我要打电话给雅青。我雅青这个姐妹为什么很多人看不到她，我说电话号码为什么是打不通，他们家人常常一打就嘟嘟嘟嘟嘟，她说他们家电话号码是错的。所以我打到正确电话号码，就给另外一个我要找的姐妹打电话。当我打通以后，对方的姐妹就说，你知道吗，陈晓的丈夫已经在急诊室。所以我就赶快赶到急诊室，那时候就晚上九点半。到急诊室的时候，我站在他的门口，是谢瑞 group 2D09。我站在门口，陈晓姐妹大吃一惊，你怎么来了？我跟我丈夫讲了要找你，我丈夫已经答应了找牧师找牧师。和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已经站在门口。我想这个事情呢，如果有提摩太团契，我那天晚上我也不会打电话。如果前几天晚上找那个姐妹找到了，我也不会打这个电话。那有人说，你看到一个人一个巧合，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弟兄姐妹知道背后的神的工作。这个姐妹为她的先生祷告过多久，我和她也谈过多少次，她就是拒绝，她也来过我们中间，她就是拒绝。陈霞姐妹在中年丧失自己的丈夫，你说她悲伤有多大？神为什么让这个事临到她的身上？我想安慰她，这些事临到她的身上是要安慰她，神与她的预备，神与她的引导，神爱她的丈夫，把福音传给她。所以我进去以后跟她丈夫祷告，对她丈夫做决志，她丈夫归主了，感谢主。后来几天以后他受洗归入名下，昨天他追思礼拜。那通过这个事情，神不但安慰陈霞姐妹，神也安慰我自己。为什么安慰我自己？我在服侍主，我有极大的满足，但是我里面有极大的挣扎，我有很大的挣扎。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挣扎？因为我没有时间写作，神把这个事情让我的生命中发生，不是这件事情，我只是举这个最近的这个事情发生。神告诉我什么？就像你开车一样，你在开车，你看路上有很多的 sign， 有很多的 sign， 你看到 sign 的时候，你知道你还没有到目的地，但是你看到 sign 就知道主在告诉你这路是对的，你往前走，我在与你同行。所以神通过这个事情安慰陈霞，通过这个事情来鼓励我，安慰我。就神说话的方式不一定像打雷一样啪一下提醒你，神通过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引导你，在对你说话，在告诉你，孩子，我与你同行，我在你的生活当中从来没有离开你。所以为什么这个先知啊，在这个诗篇81篇，这个亚撒是当时大卫诗班里头的一个成员啊，在对不起，那个西西家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一个诗班的成员，是个音乐家。你如果读诗篇81篇，你就知道那是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前面讲的众民啊，大家看看圣经好吗，诗篇81篇的啊，诗篇81篇上面说，你看看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讲到敬拜的过程当中，神向全体的民众说你们要欢呼啊，向黎明说你们要唱歌打手鼓， 就是命令你做的事情。你即使说你要吹角，然后你往下面来说啊，到第八节啊，到第五节的后半节，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这是亚撒在敬拜的过程当中，他说 I heard a voice。 下面是神对他说的话，神说什么？神没有说一个惊天通地的什么大事情，神说什么？神说第八节，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以色列啊，是因为你肯听从我，当你们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人神也不可下拜。第十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无奈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我任凭他们心里刚硬。十三节，是因为我的名肯听从我。当亚撒在敬拜当中听到神的话语，就我的名不肯听从我，为什么不肯听从我？圣经上说，因为他们心中有别的神，有别的神。下面这是第九节上面说的，在他当中不可有别的神。为什么神讲这句话？当你的心中充满各种各样杂音的时候，你也听不懂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是希望我们听他的话，就照有一句话说，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这什么心意，弟兄姐妹？啊，神，感谢神赐给我们第二个女儿啊！我们这个第二个女儿，我慢慢明白这句话讲什么。她不吃，我们在边上就可以哄她啊啊啊啊！她妈妈在她掌上啊，就塞进去了。干什么？她妈妈在边上等着她塞她的时候干什么？爱她，想祝福她，就让翅膀长好，你大大的张口，神就充满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比喻啊。我们是神的孩子，神大大的张开口向神祷告，听神说话，神要大大的充满你，祝福你啊。可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不明白神的，跟神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啊，我知道啊，有那么一神啊，有那么一基督啊，就那么回事吧。那很多人变得很世故啊，这信耶稣就那么回事，他从来没有跟神真的遇见神。神在生活当中，他等候我们，他要嘱咐我们，但是说我的名不理我，我就任凭他们心里刚硬。当你心刚硬的时候，你听不到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信耶稣的人明白一个真理，圣经上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殿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你在你的生命的每个时刻你可以遇见神。我讲了这么多话以后，我巴不得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啊，真的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当然这中间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在后面我会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样的信息，这样的教导。巴不得主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的心意，神爱我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跟他经历一个活生生的可以交通的一个时间。我知道讲这个话以后，很多人就开始试探神，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有好奇的心，有的时候好奇心让我们下地狱，好奇心没有什么坏事，但是好奇心有的时候会让人下地狱。哎，神对我们向我们说话，那我就试试看。那这种心态神不喜悦。为什么要听神说话？因为主啊，我和你要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也靠近你，知道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与我同行，你与我同在，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救主，你真的是我的牧人。我生命的每一刻，你就在那儿引导我。就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弟兄姐妹，如果你想一想啊，当我们跟主的关系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有三样东西是活的，三样东西不再是死的。如果你跟主有这样的关系，有三样东西不再是死的。第一个，圣经不再是死的。就像我开头所讲的，很多时候圣经不是2000年的古董吗？啊，读论语有什么区别啊？读道德经有什么区别啊？弟兄姐妹，很多人就在这个层次上来读经，圣经是个哑巴。那圣经中许许多多所念的伟人，他们的经验对我们都是关闭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发生。因为我们已经把心灵关闭了， 耳朵也关闭了，心门也关闭了，眼睛也关闭了，神在跟我们沟通，没办法沟通，是不是？所以读经的时候，你知道所有属灵伟人的那些经历，彼得、保罗、以赛亚、亚伯拉罕，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跟我们一样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所经历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神让我们经历。所以当你真正愿意寻求跟神坐下来有这么一个密切的交通的时候，让圣经活了，第二个活了，你自己的灵真活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主啊，你让我的灵魂苏醒。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灵魂还是沉睡啊，是不是还是在沉睡？但是你真是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真的知道神在你生命当中引导你的时候，你活了，你都真活了。感谢主让我抓住了生命的主，因为生命就真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在引导我。感谢主。第三个活了，你和别人的关系活了。过去人家欠你的，你得罪别人觉得是都是他的错，但是你真是活过来以后你明白了，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在神的经历这个关系的时候，圣经活了，我们的灵魂活了，我们跟人的关系也活了，我们不再是一个不冷不热的麻麻木木的做礼拜的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密切的交往。神是活人，他愿意让我们大大的张口，然后大大的充满你。这是神的心意，是说但愿我的名听我的声音，这个声音是神愿意跟我们生命当中有更深的一个接触，更深的爱，更深的交往。你说神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神，他为什么要造我们？他为什么让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圣灵住在你的里头？为什么他就是要和我们今天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关系？问题是我们把眼睛关了，耳朵关了，心关了，不可能。当你一句不可能的时候，神就离你很远了。神从来不勉强人，神从来不勉强人。如果你看整个圣经里头，神从来不勉强人。哪一个人悔改是神勉强他的？除了保罗以外，谁是勉强的？所以爸爸都在主的面前，主啊，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建立这样一个关系。我愿意在你里敞开我的心门。主，你对我说话，让我把你的话语认真的对待。我祷告的时候知道主你在我中间，当我读你话语的时候，我知道主要借助你的话语对我说话，让我知道你是我的神，我的王。将我们中间的每个人都像这个多马一样，在复活的主面前说，我的主，我的神。神是可以经历的。你读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第一章，那生命之道是什么？我听到过的，触摸到的，看到过的，我可以经历的，这是我们的神。如果基督的福音只是沦落到一种谈谈而已的东西，那是一种宗教了，真的不是个生命的关系，真的是个宗教。有些人是需要宗教的，但是神的孩子你需要跟神之间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你不需要宗教。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和主建立这么关系。特别我们中间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从无神的光景当中走出来，你信靠了耶稣基督，现在你要开始和基督建立一个真正的关系，向他祷告，读他的话语，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团契当中，让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又真又活的关系，因为神愿意与人同居。我们下次再分享这样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爱我们，你不但造我们，你救我们，你还愿意向我们说话，愿意和我们交往，你希望我们大大的张口，你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哦，主啊，愿主这是能摸着我们的心，踏起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真的醒过来，让你的话语真的醒过来，让我们的生命真是醒过来，让我们真的爱你，让我们知道在生命的每一天你在引导我们，你带领我们，因为你爱我们，你愿意让我们有和你有个又新又活的关系，好像我们真的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们在你的里头，你也在我们的里头，我们真的是你的心腹，你真的是我们的新郎，让我们进到这个密切的关系当中来抓住主。主啊，你每天与我们同行，让我们多多的亲近你，多多的明白你的声音，多多的听从你的声音，多多的顺服你，好像我们一生来彰显你的荣耀。 听我们祷告的主，我们感谢你，也向我们说话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